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善知识的条件。那这里讲好多条件，所以如果这样看起来我们要当一个善知识是很困难的。看到这样一串一个大段落我们就快晕倒了，要具足这么多。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呢，他说这个善知识呢还要有具足什么呢？直直调顺，有没有具足直直及调顺啊？就是前面两个它是个别的嘛，后面那两个是两个都有了，两个都有的意思。那具足忍辱柔和，具足忍辱柔和啊，具足供养恭敬，然后具足供养恭敬，具足正行守根啊，守护六根，那也是一样啊，具足正行守根。具足规范，这规范就是那个正当的行为啦，正确的行为，就是身口意正确的行为，规范啊。具所行，具足规范及所行啊，就是其实也是跟那个持戒律仪一样了哈。而往下看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了哈。具足什么呢？信戒施文慧。自己能够具足，也教导别人能够具足，这五个就称为善事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个善事的条件还蛮难的嘞，哈，就是他可能可以具足少分呐，哈，不然圆满的善知识，我看只有佛陀啊，好，再来，何故名为善知识呢？那下面就有解释啦，以所说善事。他们都能够离非善法，就是他能够离开恶法，能够成就善法。那善法的话就是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道品。那当然知道善法呢也要懂得修啦，不然懂得善法也是知识而已啊，也是知识而已。所以我看看如果下个礼拜我再给大家分享啊，就是我学到的那个跟凯英老师学习的四念处啊，因为我有写了一篇心得，然后也给老师改了啊，我下个礼拜看看可不可以把它印给大家看啊，因为很详细啊，所以不晓得有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啊。不过大家如果没有机会学习，至少那个文字先浏览一次嘛啊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若能于此所说善事，如果对于上面所说的这一些有具足条件的善知识呢，我们能够恭敬供养的话，就称为清净善事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听闻正法，我们看七十五页啊。那这里开始呢，就有很困难的偈颂了啊。那听闻正法呢，在法音足论是最奇特的，一般我们。清净善事跟听闻正法都是很简单嘛，我们觉得对不对？如理思维比较难嘛，哈。但是法音足论的内容刚好不是，你看哦，清净善事它已经是蛮长的，对不对？听闻正法呢，七十五页全部都是听闻正法。那如理思维跟法随法行很短，在七十六页，大家看一下就知道哈。如理思维跟法随法行很短。所以法音足论的话最长是什么？听闻正法，就四圣谛啊，他就要跟我们解释什么是四圣谛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七十五页第一行，云何名为听闻正法啊？那就是清净善知识之后呢，能够帮助我们未显了的法义，帮助我们正确的显了，未开悟的未正开悟啊，以智慧来通达深具。深妙具义，那方便宣说施设安利开示，以无量门开示苦集灭道。那下面就开始解释什么是苦谛，标题二就是苦谛，以无量门开示苦集啊苦谛啊。那开示什么呢？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有没有？乃至一切无取蕴苦。这八个苦，对不对？那如有颂言，那他就用偈颂来解释啊。这偈颂有难度啊，大家看一下哈。诸蕴起为苦，就诸蕴聚集产生了 升起了就是一种苦，对不对啊？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心苦不苦啊？太冷也苦，太热也苦，总之什么时候都苦，对不对？这个五蕴就是很多苦啊，哈。生即处亦苦啊，就是你出生了啊，就是你出来了这个世间啊，也是会苦啊。你看 baby 一出生就是哇哇叫嘛，哈，就是很苦嘛。为什么大家知道 baby 为什么会哇哇叫嘛？一出生，那个论点啊，有记载，就是他的皮肤很嫩啊，他接触到外境的那种空气啊，他会很疼，他会很痛啊。论点记载，还有呢，就是医生、护士旁边的人的声音啊，刺激到他的耳根，他从来没有听过声音，也会刺激到他耳朵很痛。所以 baby 哇哇叫其实是有原因的，他不是就是一定会哇哇叫的啊，所以。在论点古代来讲呢，就是小孩子出生会叫呢，主要就是他的六根跟在母胎的时候不一样了，所以他就会接触到有很多不能接受的苦啊。那生已有老苦啊，就我们生了之后呢，就有老的苦啊，对不对啊？病苦还有死苦啊，这是每个有五蕴的人都不能避免的了啊，这个是。我们说就是祸业苦的苦啊，再来是烦恼生为苦，上面是生老病死苦嘛哈，烦恼生的是有哪一种苦呢？怨憎会苦，对不对？爱别离苦，求不得苦，对不对？这是烦恼所生的。那生以住亦苦啊，就是烦恼生起来了，那住在烦恼中也是苦。非聪明会苦，就如果是没有智慧的话呢？那产生烦恼都会有罪悔啊，所以罪悔也有罪悔的苦。那不调伏实苦，不调伏的话就是不能调伏自己的苦的话，死的时候呢就是不好死啊，就是会有烦恼心而死，这个就不调伏死啊，不调伏死的苦。而再来无智有情的苦呢，增劫杂失苦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大家看注脚的话，就是嘎达喜。嘎达喜是什么呢？贪爱的别名，或者是呢墓地啊，就是坟墓啊，坟墓。那他要形容什么呢？他说无数的生死过程中，重复的死了又被埋葬的坟墓，就是没有智慧的友情呢，他不断的增加什么贪爱，也就增加轮回的意思啦。增加贪爱就增加轮回的苦，渔夫生死苦，多劫持流苦。那总之就是轮回就是苦了啊，轮回就是苦啊。那这个音译词啊，我有做补充讲义给大家，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补充讲义哈。40页第一段哈，就是嘛哈，嘎达喜。嘎达喜就是贪爱的别名，第一笔资料是贪爱。我们看第二笔资料，第二笔资料是瑜伽师地论卷60，这里有提到说佛经说汝等长夜增劫劫扎施，就是嘎达喜，恒受血滴，就是增加贪爱然后恒受血滴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嘎达喜就是贪爱的意思，嘎达喜就贪爱。然后这个是指极地，大家把那个极地圈起来，我们一般讲苦集灭道的极就是贪爱啦，主要是指贪爱。那恒受血滴的意思就是苦地，就是这个血滴应该是指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啦，所以它是苦地，它是指苦地。如果我们增加贪爱就是增加血滴，血滴就是增加苦地。那在《妙法莲华经》呢，它的翻译是哪一句呢？就是受胎之为形，就是嘎达喜，受胎之为形，有找到吗？受胎之为形啊，这个就是嘎达喜的意思啊。在《法华经》是这样翻译啊，世事常增长，常增长啊，以诸欲因缘罪堕三恶道。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，受胎之为形，世世常增长。 博得少福人，众苦所逼迫、啊、那另外一个翻译 gatasi 就是墓地、啊、墓园、啊嗯、好，那这个是苦地的寄送、啊、我们回到课本，我们看极地、啊、第三，云何名为以无量门开示极真是极呢、啊、极地呢，那论这里说有四种爱、啊、爱后有爱，喜聚行爱，比比喜爱、啊、那这四种爱呢，为过去现在未来众苦因本、啊、众苦的根本、啊、这四种爱、啊、能够升起宪法中诸苦生坏，后苦由是畜生，就是有爱的话呢，就是现在会苦，来生也是会畜生继续受苦、啊、那这四种爱是哪四种呢？我们看补充讲义、啊、补充讲义这边有、啊、这四爱、啊、刚好导师的佛法概论有解释、啊嗯、很详细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啊、自体爱还有境界爱、啊、就好像现在未来二世、啊、就有四种爱，就是爱后有爱，贪喜忌行爱，比比喜乐爱，前面两种是自体爱，后面两种是境界爱、啊、第一种懒着现在的有、啊、就是自体爱，就是懒着自己的生命啦、啊、是自体爱，渴望未来的永存也是自体爱、啊、就渴望未来自己的生命、啊、一直永存、啊、就是自体爱。第三就是境界爱、啊、就是现在已得到的这境界爱、啊、未来想要得到的境界爱、啊、所以我们的爱是蛮多的、啊、所以就是有这四种，所以我们就会不断的轮回，就自体爱跟境界爱、啊、那大家觉得我们自体爱比较难断还是境界爱比较难断？自体爱比较难断对不对、啊、自体爱比较难断、嗯、那大家有想过吗？如果我们自体爱要把它减弱的话，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减弱呢？自体的爱着啊，要怎么去减弱这个对自体的爱？你们觉得呢？自体爱要怎么去减少？你说境界爱还好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自己减少嘛，忍耐啊，哈，吃不要吃那么多啊，这可以忍耐，对不对？但是对于自体的爱呢，我们要怎么减弱它呢？布施，嗯，还有呢？还有怎么样？因缘观呐、啊，观身不净啊、哦，观身不净，还有呢？我想到是比较简单的方式、啊、你们讲的都比较高深一点、啊、我想到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多去付出啊，多付出啊，多贡献、哎、因为我们很少能够踏出第一步呢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自体爱太强大了、啊、就是不愿意走出自己的温室啊，那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对这个自体爱消弱的。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，其实大家知道吗，我从南部上来哈，从南部上来是没有什么影响，它只是比较冷，我就多穿衣服就对了。但是我从北部回南部哦，我是会头痛的，因为很冷啊，去到很热的地方，像我上个礼拜回去，我晚上头痛，我痛到天亮还头痛哦，我睡醒来、哦、还继续痛就是因为那个温差太厉害了、啊、温差太厉害。所以我发现、哦、其实真的你，我们如果要让这个色身、哦、去到哪里都能够适应、哦、我们就是要给他一些训练啦，当然啦不是说故意的啦、哦、但是我们就是我们 身心太安逸的时候呢，都不会用功的啦，对不对啊、如果说我觉得说诶，即使有这样子的温差，我还是愿意上来给大家一起研讨佛法，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的话，那对我来说我都能够自己都能够忍受了、啊、都不会觉得有多么 难堪的事、啊、因为如果是说按照我们的那个生活的话，其实我们也不讲课也是不会饿死啦、啊、也不会饿死，但是我们就是觉得因为我跟慧乐讲堂的因缘也很深嘛，啊，所以我想 反正就是现在还可以，那就做多少就算多少这样啊。那有多做的就自己赚到了。那如果是身体不行，那讲得不好啊，至少就是跟大家结缘嘛啊，让大家对佛法有这样的熏习啊，嗯。所以我们要对自体爱的这种懒惰呢，慢慢的减少啊，就是我是觉得要多付出啊，多付出，嗯。不管是身体身力，身体的力还是心力啊，都一样啊，多为众生付出，自体爱就会消落啊，嗯。OK， 那我们来回到寄送啊，这个贪，这个贪爱的寄送啊，就是极地的寄送啊，这个寄送有点难度啊。因爱弃良医，有看到吗？啊，因爱弃良医，我们。有时爱着这个身心啊，我们也会不要这些好的医生啊，对不对啊？那庸本增腾可为调伏一切受受感重苦啊。如果是我们不看前面两句哈，他后面两句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调伏这个贪爱的话，我们一直都会感受什么轮回之苦啊，就是你的贪爱如果不断除的话，未来际啊，永远都是会不断重复的啊，感受这个苦的果报啊。那所以前面这句呢，我们要怎么理解啊？这个庸本增腾可，真的是好难读啊，对吧？也好难解。那我就找了一些资料给大家哈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啊。先找了这个生字啊。补充讲义四十页这边，下面我就把那个增腾啊，这个增字呢是读增嘛哈，增，这个增呢就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树木来的啦，一种树木增草丛生，有看到吗？第二笔资料哈，就是树木来的啦，它可能也有很多藤啊，就有很多攀藤啊，那这种藤啊。它就是如杂含这边所提到的，佛所说爱生自生长，如泥居绿树，处处随所着，如增眠丛林。就是他说这个爱啊，让我们的这个身心不断的流转啊，这个生命不断的流转，就好像这个树啊丛林一样，就是束缚着我们。所以如果按照这一个的解释来看的话，所以我有写在黑板给大家看，这个增藤啊，有可能是指树枝啊，树枝呢就是缠缚，如果我们被这些藤缠缚着的话，我们就不得自在，那我们如果被爱啊缠缚着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。所以这个增藤呢，主要是譬喻这个爱啊。那可呢我跟我的同学讨论，这个可有可能它不是连在一起解的，这个可有可能要单独啊，就是就好像我们要解渴，但是我们喝到的是盐巴水就不能解渴。那贪爱也是一样哦，我们如果想要解脱又一直累积贪爱，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摆脱啊。那再来就是上面这个庸本是什么呢？庸本这个庸疮大家有看过吗啊，这个字吗啊，庸本原来是指我们的身心哦，这个身心你去查那个阿含经有的哦，中阿含庸本就是指中阿含114经哦，他说庸本就是这个身体。那这个身体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三种爱啊，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。我们只要有这个三界的爱呢，我们就会有这个身体。所以庸的本啊，就是爱是庸本啊，爱是庸本。那所以整个寄送呢，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就是如果我们还积极爱的话啊，不管是自体爱还是境界爱，不调伏它，那我们就会一直的感受这个苦运的果报啊。好，下一句，如树根未拔，虽辗转还生。未拔爱随眠，受受感重苦，就好像树根没有拔掉的话， 那你不断的砍它，它还是会春风吹又生啊。那爱随眠不拔除的话，我们还是会感到轮回的苦啊，如毒箭在身啊，就好像毒箭刺在身体，损坏色力等，众生内有爱，损坏诸善根啊。那如果毒箭在我们身上的话呢，我们的色力啊，大家知道吗？一般我们在讲布施能够增长五种力，有听过吗？布施能增长五种力，就是这个色力乐变自在，这个我写在下面有没有？这 五个就是布施能增长这四种五种力啊，五种力。在杂含833经就提到说，如果成就四不坏境的话，也能够让这几种能够得到增长啊，这几种也能够得到增长。所以损坏色力啊，我在想有可能是指色力乐变自在都有，因为只要是损害我们身体的都有关系的嘛。所以如果我们有毒箭刺在身上的话，我们的色力乐色力乐变自在呢都受到损害了啊。那爱有的话呢，我们的三善根啊，无贪无嗔无痴的三善根就没有办法开发啊。在极地里面呢，佛陀很多时候呢都讲这个爱啊，因为众生的爱是最难对治的啊，众生的爱是最难对治的。所以我们在所有的烦恼里面呢，爱呢是最情感面也是最难对治啊，最难对治的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学佛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种自体爱还有境界爱呢，就转变为我们说就转变为什么？一般说用成大爱有没有啊？或者是慈悲啊？你直接要转化它啊！你不转化它的话呢，其实会带给自己很多苦恼啊啊！因为这个爱的随眠呢，是太可怕了啊，很根深蒂固啊啊！我们众生非常根深蒂固啊。不过有一些东西呢，它虽然是相似于贪爱，但是它对我们是好的话，也要注意啊。比如说我们喜欢啊，就是喜欢收集一些东西啊，虽然它不是很严重的，但是如果说它是增长我们贪爱的话，我们自己也要留意咯。像最近有一个居士就跟我说，他有一个朋友啊，就是你买苹果汁可能全部都是香精调的，不是真正的苹果汁。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不是他自己研发，他只是做批发商，就是他跟大工厂拿来，然后他去转去卖的而已，他只是搬上车搬下车这样做这个工作而已。他说他做了几年哦，他整个双手的皮肤都是溃烂的，手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做这种事业，不晓得为什么他的手皮肤去看医生怎么都不会好。后来就有这个居士呢，就认识的佛法的学佛的居士跟他讲说，你不如你转行看看哦。他一转行哦，皮肤自然全部都好了。后来我就跟这个居士讲，我说有可能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我们虽然不是杀盗淫妄的这种职业哈，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有损害众生的健康的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你不是直接伤害众生的命，但是它是间接伤害到众生的健康，这种我觉得也是属于不是很好的职业咯。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啦啊，因为那个居士问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嘛，那我从这个旁边他的叙述，我想可能这个也是一个理由咯。所以我们一般现在有很多生意啊，也许我们看起来在五戒里面哈，不设在这里面，但是如果说这五戒我们所做的职业虽然没有犯到这五戒，但是如果从远因缘来看的话，我们能够让众生损减健康损减寿命，这种都是不是很好的啊，所以大家要谨慎哈。嗯，好，所以这些爱呢，我们即使能够赚很多钱，但是为了自己的因果啊我们还是要换一下职业会比较好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四啊，苦集 再来是看灭，灭地，灭地就是涅槃，灭地就是涅槃。那这个灭地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佛陀说，论点这里提到说，爱后有爱，喜具行爱，比比喜爱，无余永断，就是上面的极地的四种爱呢，全部都断了，舍弃舍变土，经典经常都有这个形容词了哈，就是把它吐出来哈，把这些爱吐完了，净离染灭哈，净离染灭，极尽永没。那接下去呢，就是涅槃的译名哈，我们看名为舍宰，舍宰嘛哈，舍宰，译名周堵，译名救父，大家自己写一二三四哈。舍宰写一，周堵写二，救父写三，皈依四，所去无，无忧六，无病七，无动八，无末九，无次十，无乐十一，安稳十二，淡泊十三，善事十四，吉祥十五，涅槃十六。所以这里举了十六个译名，涅槃的译名啊。那这十六个呢，怎么解释呢？我找了一些资料给大家看哈，我找了一些资料。我们先看第十三个，淡泊啊，淡泊啊。那淡泊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刚刚我念的就是在译名的第十三个，但是大家看那个课本哈，课本的寄送的第二行有一个淡泊灭无边，有看到吗？第二行哈，淡泊灭无边，我就在想哈，这个淡泊灭无边好像跟上面的淡泊的意思好像有一点不同哎，这个寄送真的是很难搞哈，很难懂哦，淡泊灭无边。那所以我就查了，淡泊可能有指两个意思哦。我们看补充讲义哈，四十页最下面啊，四十页的最下面，淡泊可能有两种解释啊。第一个解释呢，就是四十页最下面，译名淡泊啊，这个就是涅槃的译名。那淡泊呢，又可以称为它另外一个写法，我有写在黑板上哈，也是读为淡泊，它那个字不是读怕哦，它有两个读音的，这个音是读泊。就是三点水的那个泊啊，它是读那个音的，它有两个音，一个是害怕的怕，一个是泊啊，然后另外那个淡呢，就是它跟三点水那个淡是一样的，所以你把它写成淡泊啊，你去查字典啊，它是一样的，它是共通的啊，它是跟这个淡泊是一样的，在中文上是一样的。那现在我们要看第一种啊，涅槃的译名的淡泊。我们看四十一页哈，第四十一页，这是四十页，这个是第一种嘛哈，涅槃的译名。那淡泊的第二种解释呢，在补充讲义四十一页哈，最上面就是我刚刚念那个寄送的文字哈，淡泊灭无边，有没有？在瑜伽师地论呢，就有解释到哈，这个淡泊哈，淡泊它也有出现在瑜伽师地论卷二十六，就是淡泊路。淡泊路的意思就是埋死尸的地方啊，埋死尸的地方。所以你看《瑜伽论记》卷六呢，这里就有解释说，淡泊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放尸体的地方叫淡泊，放尸体的地方；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涅槃极境，也名为淡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修不净观能到达涅槃，所以名为路，名为路啊。所以淡泊路的意思就是透过不净观的修学到达涅槃的路啊，就叫做淡泊路啊。所以淡泊呢，在论点里面有两种解释，一个就是放尸体的地方，一个就是涅槃的译名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我们回来课本哈，回来课本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淡泊呢，我们等一下就要注意了啊，就要注意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涅槃的译名，十六个译名的解释啊。大家先看这个补充讲义四十一页啊，补充讲义四十一页啊。第二笔资料这里呢，就是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五十也有极灭 异门师是安利，就是涅槃的不同名称啊，就是跟我们课本的差不多啊。那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卷83第二这边，我有划线有没有？我还有标号码给你，那个号码就是刚刚我讲的那16个号码，所以你一定要标课本的16个号码，再来看这些号码就能找得到它的解释啊。那第12个呢，就是安稳，安稳呢就是超过一切人非人灾痕部位处啊，就是安稳，涅槃是安稳处，就是人跟非人都没有办法去干扰的了。第14个善事是什么呢？宪法乐住所言禁锢啊，善事啊，就是宪法安乐啊，宪法乐住。第15吉祥断一切烦恼所缘境啊，所有的烦恼的境界都被他断除了，就吉祥啊。那再来呢，无忧，无忧，无忧是第6嘛哈，超过一切爱非爱，正得已无事坏故啊，正得涅槃就不会再坏了啊，不会再坏。第9不死末啊，就不末，常住不退还啊，就是涅槃证得之后，它是不会退没的。无次啊，就是无次然啊，就清净。11无乐恼啊，就是所欲匮乏永止息故，就是对于这些求不得啊，完全的止息了。无病啊，就是一切病啊，如用如昌永寂静，不再有种种的病。无动乱啊，就是无动啊，就是一切动乱尽灭啊。42页涅槃啊，第16个啊，就是一切一皆即灭故。一切一就是指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全部都止息了，全部都入灭了啊，就是不见了，那就是即尽即灭的意思啊。所有的一都没有了，就是无余涅槃的意思哈，无余涅槃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大圣阿毗达摩集论啊，这里的解释也蛮多个，刚好相合啊。第一个就是舍宰，就是无罪喜乐所依事故啊，没有过失的喜乐啊，没有过失的喜乐，就是这个舍宰就是房子嘛啊，就是这个你住在这个涅槃的这个地方呢，是没有过失的安乐啊，没有过失的喜乐啊。有过失的喜乐就是有贪爱的啦啊，没有过失的喜乐就是涅槃。那周堵呢，就是三界隔绝啊。周堵就是一个小岛嘛，一个小岛，这个堵就是小岛的意思啊，周也是小岛的意思，就是三界隔绝，就是没有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范围了，它已经是一个解脱的地方。红极啊，就是什么呢？救护的意思，救护能遮一切大苦灾痕。皈依呢，就是无有虚幻意乐方便所依处啊。涅槃是真正的皈依处啊，它没有虚妄的。第5，归去于一切最殊胜的圣性所依处啊，就是所去的意思啊。第5个，圣者所归处啊，所归处。第12安稳啊，就是离部位住所依处。13淡泊啊，这个就是淡泊了哈。淡泊又可以翻成清凉啊，就诸利益事所依处。涅槃呢，就是所有的安乐的事情都是可以作为它的依止。第14善事啊，或者称为乐事啊，第一意乐，第一意乐啊，就是究竟的意思了哈，究竟意。究竟乐。再来第15吉祥啊，吉祥的意思在这里是说为证得彼意修方便所依处故，为了要证得涅槃啊，用种种的方便啊方法来修，让我们证得涅槃。好，再来划线的地方，第6无忧啊，就于宪法中彼果心苦永不行故。无忧就是再也没有这种苦啊辛苦啊等等。无末第9啊，就离三种爱啊，三爱就是欲爱色爱无色爱啊。再来是无次啊，无次然，就是离愁叹忧苦， 十一无乐啊，无乐恼就是离烦恼。第八不动啊，离散动。十六涅槃的译名就是无相即灭大安乐住。那这个就是对于涅槃译名的诠释啊。你看这个涅槃有那么多译名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记诵啊，我们看七十五页的下面的这个记诵啊，涅槃的记诵。那这个涅槃呢，在记诵里面呢，怎么称赞它呢？他说：“究竟沙门果调伏所称赞，有沙门果最究竟的就是正的涅槃嘛，哈。那调伏自心，调伏烦恼，那圣者所称叹，我慢灭无余，永正甘露基啊，就是你能够灭除这个我慢的话呢，正得这个甘露啊，就是清凉的这个圣道基。”所归所住所去的舍宰啊，就是涅槃城啊，就是圣宫。这圣宫就是指涅槃城啊，佛所赞叹的淡泊灭无边啊。这里的淡泊可能是指，有可能是指涅槃的意思啊，涅槃灭无边啊，就涅槃是即灭无边的烦恼，或者是说轮回啊，埋死尸的地方就是指轮回嘛，哈，轮回止息无边啊，就是涅槃。可能有两种解释啊，彼岸常安稳，就涅槃呢，永远是得到安稳的了。所依尽苦灭，脱无枯究竟，甚意止因共，自所习甚心。这个涅槃就是甚意了啊，就是因共的意思啊。最后一行呢，提到说都无老病死，无抽叹苦忧，为难见无边，灭地无同类啊。这灭地无同类就是无为啊，就是最究竟的法，没有比它再高的了，就是没有同类的意思。好，第五标题五就是道地啊，我们看道地啊。那这个道地呢，就是能够让我们此道呢，能够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众苦能断能弃，能够断尽。那我们来看这个76页，能让这个烦恼断尽的路是什么呢？就是八支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看76页的这个记诵，这个记诵也是不好懂，不过道地比较好一点，此威猛一去，这个一去就是指一条道路啦，就八正道了哈。如鸟路清虚，这个鸟哦，有它自己的路诶。这个鸟的路是指什么啊？就是清净的虚空吧。因为如鸟非无迹嘛哈，就是没有足迹啊。摩尼定所行，威众数宣说，这一条八正道路啊，佛陀啊，摩尼就是佛嘛哈，佛陀定所行。决定而开示的，那这个为众生宣说，哀勉说一去啊，也是八正道，见道尽生边，这有可能是指生呢，是指再生的意思吧？啊，再生之边啊，就是能见到八支圣道呢，就是能够穷尽轮回之边了。此道于瀑流啊，瀑流就是烦恼，去来今能度啊。就这个八正道呢，能让我们超越烦恼，能够超过过去现在未来的种种烦恼，能究竟调静，能尽生死流，能通达多界，能开明眼道，如客家史流。这个客家我再补充有给大家看，这个就是恒河啦，如恒河史流，就是好像我们在恒河上开船，它就会快速的流向大海啊，开示广慧道，速证于涅槃，就指八支圣道了啊。我们走在八正道上面呢，就好像从恒河行船一直到大海，哀悯一切众，转未闻法轮，教导诸天人，即手渡游海。这个有就是指三有啊，欲有色有无色有啊，三有的海啊。但是这个法轮应该是教导诸六道的众生啊，但是他这里讲只有人跟天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是指 人天比较能够接受这个道理的了解啦，哈，嗯，那三恶道呢是没有时间听闻佛法的，所以我们得人生就要多多的珍惜。好，下面呢就有提到说，如果我们对于佛所说的八正道、号要听闻受持等等未闻法故啊，再这么艰辛，或者是不管是艰辛的路、平坦的路，都没有忌难啊，就不会害怕未闻法。那未受持的话呢，就是重复的听，那我们对于佛所说的法都能够产生殊胜的耳识，这个称为听闻正法。所以法蕴足论的这个听闻正法好长啊，对不对？到这里哦才结束哦啊，听闻正法，嗯。所以听闻正法的内容呢，如果按照法蕴足论来看的话，就是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啊，苦集灭道，嗯。好，如理作义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如理作义呢，就是前面所看过的啦，很多次啊。从善知识那里听闻正法过后，内心欢喜，奇哉世尊能说这样子的妙法，苦集灭道。那因为这样的欢喜心，影摄其心，能够做审证观察啊，所以我们要欢喜四圣谛，让心专注于思维妙义，才能够产生如理思维啊。好，第四，法随法行啊，就是循环如理作义啊。我们前面所做过，修习多修习，能够让我们产生出离心、远离心，产生五根心境念定慧，自己行五根，也教导众生行五根。那后面这个偈颂呢，这里不是偈颂了哈，这一段话呢，就是跟前面我们已经有上过了的啊。精进修行，法随法行，便能去路正性离身啊，就是见到位。我们为什么能够证得见到位呢？是因为我们有法随法行。为什么能够法随法行呢？是因为我们如理观察生妙义故。为什么能观察？是因为我们听闻正法。那听闻正法从哪里来呢？精进善事。所以就是从果推因，那以此类推，下面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76页最下面一行，如果我们能够修学法随法行圆满矣，就能去入正性离身，即名已生八支圣道、未正见等，这个就是产生无漏正见，见到位出果啊，就是无漏正见。这段话我们在前面有上过，大家有印象吗？在那个第二页啊，我们课本的第二页就有上过这一段了，一模一样的。课本的第二页有找到吗？有哈，挂弧二那边。一样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进入正性离身啊。我们看补充讲义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哈，补充讲义42页最下面啊，最下面进入正性决定的条件。佛陀说，比丘们具备六法啊，听闻正法能够进入正性决定六个。第一个是他不具足业障，第二，不具足杂染障，第三，不具足果报障，这个就是三障，就是我们看43页啊，我有列给大家看啊，43页第一行，挂弧一到挂弧三就是业障、烦恼障跟报障或者是易熟障，有没有？业障就是指无间业了哈，无间业啊，无间业，大家知道哪五个吗？杀父、萨姆、萨阿罗汉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身，五个。所以我们没有照过这一个的话，我们就有资格进入正性离身。如果照了这个重恶业，是没有办法得到见到位现身。好，再来42页呢，最下面这边第四个条件就是他要有信心，他要有意愿，他要有智慧，这六个条件具足了，他就有办法进入正性离身啊，见到位。好，我们看43页另外一部经，比丘具足六法啊，也是能够进入正性离身啊。这六法跟前面稍微有一点不同啊。第一个就是他有想听闻正法， 第二呢，就是专心听法，专心聆听。第三，令心知解，就是要让自己理解了，不要听了都忘记了。第四呢，取有利益有道理的法来修学。第五，舍无益，舍弃没有利益没有道理的法。第六，随顺忍，就是要升起毗婆舍那观，观察无常苦无我，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见到生灭，那这个就是进入正心离身的条件。所以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，进一步其实是要去练习，就要去实修的啦，那你才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止观的境界，才能够慢慢的修到正心离身啊。所以这个是一定的步骤来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课本的77页这边呢，后面这边最后的结论就没有什么啦哈，他只是说这四种就是四欲流之等等，所以法蕴逐论到这里就是告一个段落。那下个礼拜我再给大家看别的资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，大家整理一下。好，请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来修习慈心四句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毗阿巴哲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囊，帕瑞哈拉米，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此经。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静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违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绝不再入母胎。好，请大家合掌。愿你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